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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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接着之前我们在佛十四之间所讲的哈，那因为来不及讲完了，我们利用这一段时间把这个问题这做一个完整的讲述那在这个讲之前呢，还是跟大家提醒一下哈。前面已经有提过这些观念这些观念为什么窥基大师会提出这些问题，就是这都是潜藏在很多问题里头，在念佛相对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人家对净土的质疑，但这些质疑有的都很有道理。那问题，你做一个念佛修持者，你怎么去解释它？那你不能用一种不顾，没问题，这个只要好好念，因为现在的本愿思想在净土中目前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就认为可以吃喝玩乐，只要念佛，到最后阿弥陀佛会负责接引，都是只要强调本愿。所以现在尤其在大陆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强调这种本愿就是学日本的只要信就好了，其他什么都不要所以这个造成这种东西你是信心够但有信无智，增长愚痴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其实除了是一个理论之外当然我不希望大家只是这样听，我们应该是在我们修学当中我就像我们为什么会提供比较长的时间，其实也不够长但利用这种修学这种时间，乃至用静态的让大家去检查你到底能不能念得了佛这就是一个事实你能不能念得了你不要理论谈很多，但你这一个心光念佛你就控制不了。所以我们要是没有一个实质的这种观念审核，有时候我们就这样轻忽带过，以为自己有点功夫，但没有一个审查的机制，没有一个正确的知见，结果这样就给自己给误掉了，给耽搁掉了。所以透过这个观念，其实是要厘清大家的那种念佛的知见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讲说就像说只要你自心信乐，但你不了解你的信，现在本愿思想就只要你信有愿就好了。问题很多人就一直也会批评他们的看法，其实信可不可以往生，经典讲了只要信乐就可以了。那关键在哪里？他把信弄狭隘了，这个信有点就是只是针对个人时间世间凡夫的感性的这个性，而不是智慧，所以没有点出关键的地方。所以有时候也会讲说把这个信愿因为讲得太偏，所以因此也会否定就是认为只要有信愿就能往生，会这个也把它否定。其实信愿可以往生，因为自心信乐。所以这个问题就出在我们不了解我们的信是到什么根底，我们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我们无从选择，我们就用我们的凡夫的认为说我们可以信， 我们讲说，如果你真的信得很彻底，你其实你现在身心都已经改变了。因为我们讲嘛，做任何事情，其实我们的身心都是在抉择。我们人很自然都是在分别抉择，以哪件事情好跟坏，你会用你的看法去判断，判断完的话，以后你就会攀缘这个境。好，你随时都在较量的，就是在分别的。那你说你信，为什么你的心经常随它而转，拉不回来？表示某些道理你是有懂，但还不是由自内心里面深信不疑。所以你看，念佛可以念一辈子不成一心，他不知道啊。所以我不是常讲嘛，有的人说，哎，我不能一心，我就一直好好念，逼自己。问题不在此，你逼没用。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给第一个，给一个观念，然后给机会去训练，然后看清楚自己的问题。我们的修学这才叫实修，是不是？就像我们现在14天过了，下次14天再来一个14天，你如果不用功的话，你就在14天28天你还是永远都如此。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方法，我们的修行应该往哪里调整。所以有时候看到说，虽然我们有幸比别人更加殊胜的因缘，我们也出家了，也提供因缘修行了，那是不是真的你真的把握到了？如果我们今天用严格的，说实在我们很多都是太松散了。比如说我们上完课应该要问大家有没有心得，你不能没心得啊，不然我要收学费了，不然我要白教的。但教了就要有收获，不然我好像白教了。14天有没有心得？照理讲应该一个一个检验，不然你在混日子啊，是不是？你不知道，你一点都没有改，甚至连自己就这样混过去，能熬就熬过去。你看日夜之中都损福报，你不觉得这样损福报是损福报啊？那你应该从这里学到一些要领，怎么样去改善。所以应该是一次比一次。所以一个人的修行功夫其实不需要几年呢，就能感应，如果你踏实的学。否则的话你再多年都没有，尤其走久了也有更多年回头一看很不安。为什么？说不出一个具体功夫来，结也不彻底啊，行也不彻底，烦恼倒是蛮彻底，没什么改变啊。几年下来跟凡夫其实没什么差别。那其实这一段时间看到很多人在修，他们的用心啊，也感受到其实只要用心都进步了啊，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依这样的一个观念不断反复琢磨，这个道业是自己的，所以自己要努力，而且要实际一点，千万不要只是在一个形式上自我安慰我在修啊，或是说一个环境我配合着大家在生活。不是，你应该看的是你自己的烦恼。那包括我们现在都讲一个更白一点的，我们应该是不是这样？像我们在这种环境里面，我们佛十四啊，反复一直在教导大家念佛法门，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大家，我确实以后会这样做，也就是说我们在学习当中会有另外一个要求，就是说你不能只是挨板的接受，我要你曾提出一个学习心得。就是说照理讲在这样的学习里面，你对净土的了解应该比别人强，所以不管你要不要讲，我都要问你的心得，你说说净土的修行的核心法要。你必须要说，你不能都不知道，是不是？就像我们现在在学，你必须要有所知道。这不是我要你上当什么法师，当什么，不是，这是起码的技巧。 你应该掌握到要领，你应该要会。你如果到最后发觉，学到最后，啊，师父讲得太好了，太好了。到最后你只学出当国狗腿而已啊，那、哦、太好了，我只是听着，我不知道，但开玩笑了，这个是赞叹，也不叫狗腿了。但我觉得到最后好在哪里，不知道，好在哪里不知道，说出来，我就是觉得很好，好在哪里就很好。啊，你打坐的时候怎么样？是很好，不过我经常打瞌睡，很好。你好在哪里呀、啊？看都没看到，啊。是这种学习，你再久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不容易啊、看到真实的修行的那种样态啊啊，时间越久，你就会越心虚啊啊，到最后变成两者皆空啊，哎，四诸世间法皆没得到。好，所以这些观念大家必须要能熟，你要把它念之在之，我这个道理要转化成我对佛法的信念。所以真正念佛的时候，其实你可能没有思考这些，但这些认知信心透过这样知见的反复，你的念佛是很专注的。为什么？我信心具足，我深深欢喜啊！所以这里面每一句每一句，过去大德有这份用心啊，其实我们应该要善加体察啊。把这个疑惑，因为我不是讲过念佛是以信为主啊，信以知见为主，知见有了，信才能坚定，信能坚定，这个法门才能成就。好，我们看上次看到第九页，那这个第十一个大题里面的第五小题啊，第五疑约啊，我们应该稍微有起个头啊。那我们现在再还是再讲一下，因为要空一段时间了哈。这个方今之际啊，去圣时遥，下品梵语啊，正和礼忏地藏菩萨，当今有缘，礼可专称，并念三宝，弥陀净土，上行人修第二阶根啊，能得生念。今即时当作恶，信欲卑微啊，哪得则行上人之法啊？就是说，他的问就是说，那种念佛心清净得往生的是上阶的人，二阶的人，不是我们这种烦恼已经很重的，凭什么念佛清净往生？好，这是三阶教的，他们有的会这么认为。就是说，其实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当然比较不会这么问题，我们认为说念佛是可以接引怯懦众生。啊、可是有另外一个看法，就是真的能念佛清净的话，他是根性具足的人，不是一般能随便念走。他是有这种看法，就是说当即时叫今即时当作恶，信欲卑微，应该怎么修忏啊，忏除罪业，何敢起贪心，凭什么你的应该我们讲心净才国土净嘛，你凭什么以这样的心、这样的条件往生净土？其实也有道理啊。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念佛法门讲调太简单，尤其是强调他理。但佛法有佛法的缘起啊，它不会有那种侥幸，它只有缘起。你就是。这个心净国土净的原理始终都不违背哦。你心不净，国土不会净。你不能说净土法门跳开这个范围，没有，还是心净国土净。只是这个净净到什么程度？你不可能烦恼心，就像我现在吃喝玩乐，我只要想往生，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接引。有这种平时所生的法都是爱念娑婆，第一个对娑婆不知道，对净土不知道，不知道娑婆跟净土主要源自于你，所以我平常可以爱着娑婆，临终可以往生净土，怎么会有这种事？爱取有生老死，没有对娑婆有这份的爱取有能往生净土的。 不要再讲那些违背佛法的道理了。哎，那我们念佛呢？我们念佛就是在，你看厌离娑婆，是不是就离开对世间的爱取有？我们没有办法达到那么高的清净境界，但至少我们修净土，是不是就顺什么对世间的离那份爱取？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依于坚固心，前面不是讲吗？我们这个心一旦坚固，即便只我们就有这么一个善，就求生净土的坚固之心、清净之心，这么一个念，也让其他的娑婆的念起不来。所以他才要你一心不乱，你这份坚固心让你他的其他的念头生不来，那你是不是凡夫？是凡夫。但问题，我这个念是清净念，我没有到圣者的那个念，但我求生发菩提心的心，这样的一个凡夫的善念，而善念又不是向着世间善，是向着求生净土的菩提心，所以我往生的是凡圣同居的净土。那可是我的心是吧，我的心这时候站稳了，其他的因缘不现前啊，是不是？那你起码要站稳，对不对？那你为什么站不稳？因为你起颠倒嘛。站稳也是你的心，站不稳也是你的心，那我们就必须要把站不稳的因缘去掉，然后形成站稳的因缘嘛。那你不能一直傻傻的念，都不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所以要不要心静？要。所以其实那心静如果讲得太高，我们几乎不能去。啊，如果不强调心静，你这个跟世间法不是混乱在一块吗？你有没有听懂？有的人讲说，就像这里讲说，凭什么可以往生？他不了解整个缘起啊。我们讲心静国土静是一个原理，我们要彻底国土净，彻底心净，我们做不到，对不对？因为那是火的境界啊。但我如果要往生净土，我因为不是火，不是这个国土，不是我能成就的，是我有这份因缘，我要到往生净土。但我是不是要有清净的因缘？这叫做净土因，净业、清净业要有，而且清净业在我临终的时候是坚定的。我至少要这一块的清净，所以我虽然不能成就我自己的清净国土，但我能感应往生净土，是因为我还有一个清净的业，这一份心净国土净原理在这里。所以你要有这一份净，而这个净我们现在要求不多，至少你应该要对娑婆有一点觉悟。因此我们现在看我们的修行，从你日常生活当中，你对世间的爱着，其实也我一直告诉你们的是一个自我观察的能力，不要由别人一直在跟你提醒。你学会这个知见，你就不要再心存侥幸，因为你没那个份就没那个份。你的心爱着娑婆就是爱着娑婆，你就不要再妄想求生净土。你如果想要求生净土，这一份贪着心要试着开始学着放，这个道理你要懂啊！不要像说那种我同时在纵容自己吃喝玩乐，同时就享受我能往生净土啊！现在不但是自己颠倒，还令众生颠倒。这种既然是只要发愿吃喝玩乐就能往生的，你让本来可以进步的不能进步，本来不足的应该修改的也没修改，你这种观念就误导众生。现在这个到处都是，都是，哎，真的，这种弘扬的特别快，为什么？轻松方便，像我们这样讲的，人家才不听，听了老半天，自己的压力好重，责任都在我，本来全部可以怪给阿弥陀佛，现在变成都自己要扛，这个就是把佛法的原道理讲随便了，就误了众生啊。而在讲说我们性欲卑微，哪得则行上人之法？凭什么你可以行上人之法啊？ 上学下法，迂会激流，就是说你是上品人，你修这个下品法，那变成被卡住了，对不对？你本来可以快一点，你为什么在老是在那里混？不是混，你就是就像我们在学很多东西，现在有时候很挨板，有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时候看经典啊，过去当然这要谨慎哦，每一个经文都一直要好好仔细解。我们现在习惯是不是解经解得很细，对不对？你认为佛陀那时候会不会这样？不可能啊，因为他们就这样没书哦，听完就算了哦。过去的大德以前不可能输了，他们就讲了，给你一个方向，完了大家就抓方向而已哦。他不可能每个琐琐碎碎跟你讲，你记不来的哦。他有没有意义？因为他很严格，所以你比较直接不会混乱。但我们如果每次都要从头来，耗掉很多精神，不能抓到要领。反反复复一直在那样琐碎的之间，见树不见林。就是听完了这种文字的解析之外，却找不到它的核心的修行要领。好，那如果我们很多东西，它是那一个人可以赶快掌握到要领修持，结果变成琐琐碎碎耗掉修行功夫，这就是包括我们要讲啊。大众修行有大众修行，大家相互约束的功能，但真正要用功的时候，必须怎么样？闲居静处。像那个以前那个天台国清寺也是，他们也是用功的人就别场禅，别个地方修。为什么？大众你必须要互相包容，互相配合啊，还有仪轨，这些东西会让我们卡住哦，会卡住哦。初学必须要在这样的团体里面去陶冶，在这种仪式当中去规范，但修到最后不能一直收拾而找被绑在这个地方啊，弄到光这些琐琐碎碎弄到最后，你的时间都没了。好，初学需要这种规范，老学不一定是这样啊。啊，所以如果你那个跟因缘不相对的上学下法迂会激流就卡住了，就在那里被这些本来你已经会的，你就必须从头来浪费很多时间。啊，这些对你来讲，就像有的人他没这个烦恼，你老是要约束他。你有这个烦恼，我应该约束你。你没这个烦恼，我一直跟你弄这些东西，就变成耽搁了。但有这个烦恼的，你不跟他制止，他就一直啊，就像这样讲说，下起上修，障道受苦啊，哎，就是。他本来根基差的，结果修得很高的，他也没办法，他障道受苦，不相应，没办法啊。所以根法根不会，岂得成功啊？啊，就是说认为你现在修念佛，他的意思就是你烦恼重，你凭什么？你应该修忏才对啊。那这个其实也是对念佛的一种误解啊。其实我所有的，我一直跟大家讲说，我们要了解缘起法。啊，对某些人你学太杂，没有啊，我学完了，现在对念佛相对更清楚，不是吗？是不是？我们就更清楚念佛应该怎么念，我们也同时这个法门其实不是你说的那样。一个法，我们常举的一个法可以做不同的开展，安波法可以开展出几种修法。啊，可以是人天的，也可以声闻的，也可以是菩萨的，十善法也如此，缘起不同。虽然德目一样，但缘起不同，修的结果不一样。同样在念佛，缘起不同，得的果报不一样。这是缘起法。哎，那我们 看到了，通曰：仁者所言啊，非无教子，习而未久，乃发师矣啊。就是说，你所讲的并不是没有根据，但问题是，你应该学不久才会这样吧？哦，才会有这种疑问。啊、哦，你看，停想啊，微通定开进修啊，你应该稍微停下来思考清楚，通达之后，你才能开始。来能了解啊，定开进修，你才能愿意修持啊。何者？一引圣教，二变义门。一两个地方，我来跟你说。言圣教者，部内既繁，背操难就，略成无要。就是说，一讲圣教要来破你这个讲法哈，多的是啊，来不及，我就拿五个就好了。也就是说，你认为现在是末法时期，不能修净土。我说你讲相反了。啊，第一个，圣教不这么说，再过来，缘起不是如此。经典不是你说的末法众生根气差，所以不能修净土。错了，经典说的刚好是在众生业末法的时候，也唯有净土。那我们如果就到前面讲的道理，就是从缘起法道理，从缘起法，我们现在都知道念佛是不是三根总备，但我们必须要能说出为什么念佛可以三根总备啊？我们不是人家说的我们就照着搬出来，我们有道理的，要给一个更深细的道理啊。好，我们看一则哈，大吉贤富经云啊，佛告贤父：我涅槃后，诸弟子等传此三昧，就思维诸佛现前三昧啊，有点我们讲波捉三昧啊，啊，诸佛现在前的三昧就是波捉三昧。这波捉三昧意义很广，我们现在很多修行啊，都把那个《波捉三昧经》里面讲的九十天这种修法，对不对？其实波捉三昧修行的角度也蛮多的。这个三昧经最主要，这个三昧的主要原理是修后会看到佛现在前，所以其中有一个修法，但其他的经不必然要那么严格。其实他是常意念佛而会感应到佛现前的，因为如果现在要用九十天这样常行啊，其实但有这个法门跟没这个法门，我想对末法的大概就是这样了，因为太难。九十天不睡，我们隔壁那个金色他们有，哎，睡觉就用吊个袋子这样在墙壁上，还手撑住吊着，这样挂着，这样不能睡啊，哎，那就一直念。当然这里面方法还要再可以容许再讨论的哈，但也有人这样修。但其实这个三昧的原理你要知道，其实都是从意念佛开始啊，意念佛这边慢慢形成佛现在前，佛力三昧，佛站立，会可以得到这个的。所以像我们现在如果要完全照这个不是不行，的确有人修，但越来越困难。那我要讲这句话就是说，我其实为什么要开这个方便，就是说当它很难，难到大家不能修，那这个法门不是白白浪费了吗？其实不全然如此，我要讲这样你们都可以修，哎，多了解一下，并不是一定就是我们那个精，那这是一个非常精进的修持法啊，堪忍的人可以做到，而且快速做到，那如果不行的话也可以修。所以一般我们只要好修念佛三昧，那个精进修持也会看到佛现在前。因为我不是讲念佛三昧的本质就是见佛。好，我们现在先看。他说诸弟子等传此三昧，诸恶比丘不能信受。旁言魔说，还他说这是魔说，或是这不是真实经典。这就是说未来都是如此，我涅槃后这个问题就会出来了，众生没有福德去接受他了，因为他是极为善巧，所以你就是、啊、当面错过，当面否定，当面诽谤， 哎，这个不是你想度就度哦。未来的众生，就算你想给他没这个福报，他没办法接受，没办法，这个个人的福报问题的。所以那如果大家都能学，就不叫末法了。看现在佛法虽然很新，末法就是末法，大家有机会学，但不一定学得正确。包括我不是讲嘛，念佛法门很殊胜，就偏偏就要把它曲解掉，要么叫毁谤，要么把它扭曲。所以有机会遇到，恐怕不但不能生功德而参与毁谤，有机会遇到却修偏了，走到人天，魔很厉害哦，是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学的话有限哦，像那种讲的那个很方便的那个，是听的人特别多，流传特别多，而现在流传到那种东西方便到随便之后，我们要正式讲的就被否定了，就变成这样了。所以面对这样的人，我只有一句话：很好，你修，但记得啊、哦，记得过一阵子反省一下，碰到问题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我上课经常拿现实提供大家抉择。你说你念得多好，如果这个不行，没这种道理。提供你拿现实做见证，或者你会误人误己。好，又告贤父，比丘行恶时，诸国相伐异，更相毁谤时，众生作恶时，有四众弟子能传此法。在业乱的时候，还是有四众弟子在传这个法，好，能传此法利益众生。有些众生他没办法听了，但还是有众生，有四众弟子在这样业混乱的时候要传这个法，因为很多法到最后慢慢不能信受，就剩下这个。好，所以也强调第一个，未来不能，很多人不能信受，但是越苦恼的，越将混乱众生根性浊恶的时候，这个法会流传。也就是说，的确有些人不能信受，没福报的人，烦恼人，但也有人为这一类苦恼众生而说法，因为他有因缘德。有些人就障蔽不学，但有些虽然很苦恼，就像我们虽然很苦恼，但我们不会障蔽的，所以也有人就在这种末法的时候特别弘扬，所以他不是正法时期、相法时期，是末法时期特别重视的，并不是讲说你的根性不差，你根性不行，你只有修忏，没有。贤父经就说出，即便是混乱的时期，这个净土法门也有人在弘扬，在利益这些人啊。再过来，药师经云：文殊菩萨为相法众生请云，四众弟子求往生西方不定者啊，念药师名，即断以往临命终时，八大菩萨是往生路啊。就是说，你要求生西方不行，那你就先稍微就念东方。啊，东方的把你带到西方。这里面不要，你不要用方向，其实这里面就是你要知道它是法门。有的人不信这个，信这个，他用信这个导引你信这个。好，因为有的人因为从药师法门里面生信受啊，由这里你看，因为你不定不确定，那就我就从你信的部分，让你原来不信的变生信。其实法门就是这样了。原理来讲，就是说末法的时候就他这时候是讲相法，相法众生啊，相法众生正法啊，相法相法众生的时候，有人不行，那就用一种方便，依你能信受的引导你。慢慢改为把不信受的也调整过来，所以在引导众生也是都利用这种方式 啊，只要说法一年再降低，再降低，让你逐步再一次一个一个向上成熟，啊，是这样。这个相法里面也讲啊，也不是说一定要根性怎么样啊，就是说有的众生不行，所以就讲这个，就用这个念药师名啊，即断以往临命终时啊，是往生论啊，我这个八大菩萨是往生路啊，啊，再过来。第三者，弥陀经云：他方诸佛共赞释迦，能以五浊说难信之法；六方诸佛殊舍正成啊，讲什么？世尊在五浊恶世说什么净土法门？其他诸佛也赞叹，在五浊恶世混乱的时候更需要。所以我们讲说，我们现在念佛的人为什么念佛法门殊胜？说师受师胜，现在的人越来越不容易了。我们应该要更了解佛法的根源，佛法的本质，它的修行管道在哪里？就是像《心经》里面“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个是本质，是圣地。那因为我们现在，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在看我们现在的人，其实都很不容易的。观无常、苦空、无我也难了。那我们现在怎么样？因为处在苦恼时候，所以自然有一种心性会想求乐。那就以这种要离苦得乐的心来引导你修学。所以变成给你希望为目标，就是不是缘无常苦空无我，而是缘殊胜尽。因为你已经很苦了，那得苦到又愚钝，苦中不会观察，那业报又苦。像我们有的人是能在苦中生智慧，对不对？但现在众生苦到不能观察，所以他就依他这样的一个苦的境界啊，遭遇啊，就引申乐到净土，所以没办法告诉他理性观察，就顺应他的心，离苦得乐的心往生净土。那以求生净土，再把佛法的法要放到这个法门里头。所以这观什么？观可爱净的求生净土是观可爱净。那因为我们贪求嘛。末法众生贪求，他不能理性的去愿意承担这个苦恼，所以如果以四圣地，他是什么面对苦的、啊？其实我们现在也一直希望大家用这种态度来念佛，但能达到这种程度的毕竟少，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你就好好念就可以去了，用这样的预勾签来引导。所以这末法这个法门是变成一种非常殊胜的。反而是越末法这样的法门越乱越苦恼的时候，这个法门越殊胜。不然你虽然你就像你听得很大道的理，但修不来。你懂得很多空观，但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大智度论里面谈的，你没那种根性啊，你求有所得啊，你善根不具足，你没办法啊。道理是听了、啊。跟前面讲的一样，就是说实验前无啦，就是说哈，实际经验验证到的都无啦，道理可以通啦，心活众生尚无差别啦，实际证的都没了。所以之前我不是讲吗，很多大德为什么到越晚年到最后就回到念佛了，有一些功夫哦，有的也闭关修行哦，禅定都可以，但慢慢年纪大了，体力不行了，身体病了，这时候发觉，哎，原来的功夫竟然慢慢没了。所以那个听说那个妙净长老也有讲了，老年无禅定，身体弱了，这是事实哦，我不是看清长老的能力啊，因为。所以我们的功夫必须要练，包括念佛法门也要练得很熟，因为你身体这个挡不住的，你支撑不了了， 所以像我们这样修行，又是身体越虚的又更加努力，你以后会更虚哦。你虚到最后，你就是你想修也修不来啊，你会修不来。为什么？你试看看嘛，你生病的时候你试看看，有气无力，心智都弱，心智都会弱掉。所以你应该是什么？慢慢越早点得到法喜，而且是越很纯熟到稍微用功，稍具因缘就能成就法喜，这个你就能度过你的老病这一段。你如果是年轻的时候要加工用行，修得不容易，退得很快的话，啊，你再不成熟，你老的时候就修得更困难，恐怕也长不出来啊，退一下就退掉了。为什么？因为本身四大也不配合了，这是人生的现实，要修不修你家的事。好啊，到最后只有旁边的人互相安慰啊，你要忍耐啊，啊，最多就啊，帮我帮你按摩一下。啊，然后完了，苦你是自己苦哈，我完全取代不了。啊，白天可以按摩睡觉，睡觉我也要睡啊，所以你睡觉那一段就你自己苦咯。那就跟我就是醒着陪你，也只有你自己苦哦，没办法啦。我一直在强调这个东西，老病死苦是很现实的，谁都摆脱不了。能摆脱的就是你的功夫，能摆脱他的就是你的功夫，很残酷的。啊，这一条生死路乃至这个苦，旁边的能帮忙的很有限，很有限。那我有听到有些法师对自己的父母啊，有时候对自己的亲属眷属，能做什么？尽点孝咯，再过来没办法，没办法就是没办法，我们就尽力做你那一小块，其他的还真的是你就算再孝顺都无法取代他，对不对？这一条黄泉路各走各的啊，如果你这被解脱，你凭你的感性想要帮助他又如何？所以也有学生问说，我如何念回向让我家人能感应，啊，怎么样让他们信心不退？我说门都没有。我怎么样念？我说你这样的心根本就不会感应了。不是的，我这样讲有点，我们一直希望赶快念佛，那回向给家人，希望念佛有效增长他们的信心。问我这个，我说第一个，你从这一开始这种心就不容易感应，你应该从人世间的这种老病死苦的这种八苦去觉悟，去感应，去回向才有用。而你想要轻易用侥幸心念个经就能回向，那火早念念经给我，对不对？结果你看世尊念阿弥陀经回向给我，嗯，这我自己讲还要念吗？你有看到火念经回向给我们的吗？都只是叫你觉悟啊。啊，对不对？像地藏经，我们都很多拿地藏经来念回向的，对不对？啊，就是不发菩提心呢，就不去觉悟人世间这种业果的可怕。你总不从这里去回向，所以我们经常有无意间就是用以这样的心来求，可是这样的求并不是佛法本意啊。好，这个道理好。逝者观经云：韦提希妇人为五浊恶不善，无苦所逼众生，请生净土。他自己也很苦啊，所以他很苦，他也知道净土的殊胜，所以你看他当下就无生人。你知道这无生人是一个智慧，从此了然于心，知道善恶因果，这不是一个随便加持，这是一种智慧。看到这个苦，本来他也很单纯，因为他受很大的苦嘛，是不是？然后他又看到净土，从这里看到那种修行的 真实义，无生人。所以如果我们能更进一步了解说，净土为何净土，娑婆为何娑婆，从此念头在这个净土娑婆里面能如实自见，不，我们讲无生人当可以讲高一点了，但我们也可以用比较简单的，就是说你在做一些世间虚假的颠倒的妄想分别，仔细下来，我怎么样，我们要讲说原来娑婆是苦在此处，净土因何而生，不在于这种世间颠倒里面去分别，你知道吧，不是不离开此心之外去厌离娑婆，离开此心之外去寻求净土。我现在讲有点会不会高一点，我希望大家能体会我念佛但如何放下自我身心的爱着世间的颠倒妄想。所以你看那个念佛的心是缓缓的哦，那念起阿弥陀佛是有一种觉悟心，有一种对世间动然察觉悟的心，知道此心净则国土净，那看到自己身心不断起伏变化的那份颠倒，就用这份心里面念念趋向于清净，他知道这个心若能有所觉悟不颠倒，这便是净土。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所以那个念佛是带着一种非常欢喜，非常带着觉悟，不要再做错误虚假的攀缘了。我这个已经，这个心已经带我轮回那么久了，我不要在这个身心上不断去爱着，不断去奔驰的追逐着，他有这一份冷静的心。所以念佛其实应该，你应该慢慢品尝那个味道，带着这种觉悟心，然后深深佛号当中带着趋向顺向菩提，顺向如来的这种净土，就是都是用这样的心情。所以说这样的念会喜悦心会出来，就会比较清净。好，我们这样看这个又当来之事，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只住百年，而使众生起一念性，即生彼国。一百年如果超过又没了，我们可能懈怠到连那个最后末班车都让他过，只能说活该。我现在有时候讲有时候学习佛法，我后来越警觉，不要滥慈悲，早点让，当然有的刚学不能这样要求，但如果稍微懂的，你就要跟他讲真相，免得耽搁。你的滥慈悲会让他拖延修行，一再一再的拖延，等于是纵容他的烦恼，以至于到最后面对生死无招架余力，这时候这个为师者罪过。所以该断然要断然，因为这是今天不是那种动小情的时候，就是说你未来即将面对的是这样的生死苦，我应该提早让你知道就像我们在军队在训练的时候，你不能纵容士兵，为什么？未来他面对生死的时候会因为你纵容而害了他，你这时的慈悲是对他的残酷啊。未来的生死是这么严苛，你这样轻轻松松的让他这样沉沦，罪过。他能不能受是他的事，我们可以方便接引，但不能一直都方便到随便，不然他会耽搁。好，你看他有没有讲，这个到时候不但不是末法的不能修，反而是末法活为这些众生特留百年，那以后众生如果没这个因缘，他也不能接受了。再过来一曰，所引经教活说不虚啊，未知方便之门，为当敬礼之说。所以你引的经教的确是活说的，但是方便的呢还是彻底的。同曰，大人之言必合真趣啊，向缘经教皆就进门。有没有道理？ 去就近门，方便有就近。其实我就讲说，如果你了解人的心，了解末法众生烦恼的心，这个佛号如何从这个佛号的念持受持当中不断的将他的善念给带起来，我的目标是就近，我的下手方便，是不是？我下手是放得很低，但我常讲就是说，我目标，我方法，我的目标不会改变，我的发心不会改变，我只改变我的方法，我的动机目标我都不会改变，就是方法降低。但如果方法降低，连目标都模糊，那叫随便。我们是始终都知道要带引众生去向哪里，只是因为众生根基不当，所以不相应，所以再放低，再放低，低到变成随便，这就是一种误导众生，把佛法混乱世间，混乱到世间法去了啊！所以这个都是啊，向远经教啊，就是我之前讲的，皆是究竟门。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像这种疑惑啊，在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讲这些道理？我们现在网络很通，大家能收到讯息的非常通，非常多啦。如果你没有一个，你除非把那眼耳朵都塞住，问题不可能。唯有怎么样，你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你不会被邪知见所动摇。你看我现在多有多少学生在未出家、未去读佛学院的时候是念佛，我相信现在很多人都快不念佛了。那与其这样，不如在家就好。学到最后，对吧？免不了太多的知见动摇他们的判断，可不可惜啊？如果从未来解不解脱，你这么一个耽搁，本来是充满信心求生净土，现在那个心无意间已经退失，甚至自己退失，明明知道但不敢说，有的还混在一块，退失的还不知道。这种现象我碰到好多个，我常在想说，如果走到这个，那何苦来哉？走这一趟，不但对你没帮助，反而造成你往生的因缘错失掉，那不是非常可惜悲哀吗？好，我们休息一下。